当然可以这样讲，你过去造的业现在在重现，也就可以说是过。但是这要看显现的程度怎么样，如果说是并没有结果，只是那件事情的过程重现，那还不能算是过，这要看的程度怎么样。要一切唯心造啊，是否与依他起即遍离智有关？是的，我们凡夫的境界啊，依他起都是眼物的，眼物就是我们内心的不清净，内心不清净啊，这个执着心那就是遍离智。由遍离智的执着啊，就到种种业，那么这就是依他起。遍离智在凡夫的时候啊，遍离智和依他起没有办法分开，分不开。在下边的十大乘论下边说到，什么是遍离智？能遍离的心也是依他起，所遍离的一切法还是依他起。但是能遍离也在遍离所遍离的时候，就变成遍离智了。所以这样看，这个遍离智和依他起没有办法分开。要一分开，分开你就是生命的，你是生命的。下面呢，所知相里面说的还是很详细的，就解释这么多吧。
第二个问题，阿罗汉虽得正果位，但尚有习气，但不知这习气是否也可说是阿赖耶识所受熏。
对一切
所受
熏
的一切杂染种，这习气是不是阿赖耶识受熏的杂染种？
也可以这样说，也是可以这样说。但是在这个阿毗达摩论上说呢，是不眼物的。这个习气是不眼物的。就是分成两类，一个眼物物质，一个不眼物物质，分成两类。阿罗汉弟子说，就是断除去了眼物的物质的烦恼，这个不眼物的还是在。弟子说你除掉了多少，但是没有完全除掉，那就是，但是在这个入中论善显秘密术啊，这个东方班大师的解释啊，什么叫做所知障？就是阿罗汉的心性，阿罗汉的心就是所知障，那就是也可以说就是无明啊，这个五住烦恼，五住烦恼啊，见离诸住明，越住的障碍就是无障碍住明，还无明碍住。前四种啊，那阿罗汉都断掉了，就是无明度的还没断。那么现在这里啊，说这个阿罗汉还有习气，就是无明度。无明度的在阿罗汉呢，在小乘的阿毗达摩论上说的是不眼无的烦恼，但是在大乘佛法里面，那就还是眼。这个成不知障是悠悠数不尽。有所不知，有所不能，有所不尽，就是这个了。所以是阿赖，也是阿赖耶识啊，这个杂染种子，就是无量劫来的熏习、啊。还明白在从大乘佛法的立场说，阿罗汉弟子佛还有微细的知道，他还没有断掉，但是那是具身的，就是不知了的，反正是这样。此习气啊，也可以说是阿赖耶识所受熏的，对，大人是这样。我就是在名字上面，这个小乘的经论上不说它是杂染，说它是不眼物；在大乘经论说它是眼。
另外一位同学问的是，请院长开示。不是本心，学法无益。这个心 是指第几世？那三界唯心的心是否指第八世？
不思本心呢，觉法无因。这个是好像是禅师语录上的话啊。不思本心呢，学法无没有利益，白学的。实心呢，是指第几世？我看了半天，还是第八世。念念啊，你念的对，是第几世？不思本心，教法无益。说是第八世好，因为说加个本字嘛，啊，所以应该是第八世好，应该是这么说。但是啊，禅宗的人啊，禅宗的人也很难说。如果说是在修行的立场来说，应该指他是阿赖耶识是可以，但是指转世说也是好，是转世说，因为阿赖耶识是无分别的，不分别的。要是在修行的立场来说，一切一切的境界都是我内心的分别而有的，那么就是转世说的。这转世说你在修行上说是对的，这样子我心里不动就没有这件事。在修行上应该是这么观察，所以这个不思本心呢，应该包括两种，包括阿赖耶识和转世，应该这样，一种七转或者是一本七现，你可以啊。有三界唯心的心呢，是否指第八识？也是一样，指第八识也是可以。但是啊，说它是前，也包括前期转世也是好，不能够单纯指第八识说，应该包括前期转世。要说一切种子是啊，那就是啊第八识。要说艺术史也是第八识，但是艺术史呢，那就是现行的境界，一定包括前七、前六识，就是这样。这个亚于了知三世一切佛，应观法界性一切为心造。要加个造字呢，那就是应该是前七转识。前七转识啊，它在活动。活动的成绩就是学习到阿赖耶识的常念，应该是这样说。这样说还是包括了八个时间点，这么说的话。
这里用习惯了，用习惯了。第一个问题是说，释放西方极乐世界还有阿赖耶识吗？那如果有的话，就有有漏果报的存在了。那既然如此，求生西方极乐世界还是学佛的人究竟的归宿吗？
这个话呢，是那样，世界上事情都是不确定，是我们啊凡夫啊，你没有的无生法眼就是凡夫，凡夫当然程度也不一样。你往生到阿弥陀佛国，当然阿赖耶识还是在呀，当然有漏的果报还是在。这样说莲花生那个果报虽然是清净了，还是阿赖耶识支持的，还是有漏的果报。既然是这样子的，生到阿弥陀佛国是究竟的归宿吗？是究竟归宿，因为那里有阿弥陀佛，有观世音菩萨在那里，你可以学习嘛。向阿弥陀佛学习，你慢慢的呀，就把阿赖耶识清净了，不就是大涅槃了吗？就是究竟归宿。 不能说不是决定的，应该是这样的。
第二个问题是，升到西方极乐世界，犯诸上善人聚会一处，那么如何行菩萨道来成就佛道呢？那这个跟小善人入化成的境界有何不同？
小善人呢，这化成就是《法华经》说的这个化成欲，这是比喻物欲涅槃。得了阿罗汉果，他没有回小向大，那么寿命尽了以后就入无余涅槃了。这无余涅槃呢，是佛假设说出来的，叫你在哪里修行，到时候你还是要发无上菩提心的。所以这和一些实论思想不一样。阿弥陀佛果不是化成的。但是那个地方呢，是个修行的地方。你从全面的佛菩萨教化众生的事情来看，一切的地方啊，都是佛教化众生的道场，是不是也是一样？都是一样的啊。但是有的众生啊，在娑婆世界修行困难。在娑婆世界修行不容易。第一个，在娑婆世界的人有老病死，说是你年老了再修行就困难，你看年轻的时候好一点。没有病的时候修行也好，有病的时候修行就要搞架了，就不能用功修行。死的时候更是不行了。娑婆世界很多很多的问题。我们遇见恶果王了啊，你想修行也不行。说不是恶果王也有问题，你不买保险，你心里还是一个不安，很多的问题呀、啊，很多很多的问题，而生活的问题，不吃饭还不行。在这样的呀、啊、种种的缺陷呐、啊，种种的困难中，想要修行能走正道啊，不容易。有的也是可以，但是有的不行。尤其是现在的这个世界上情况是更困难。那么阿弥陀佛我没有这些问题，通通没有，没有老病死的问题，也没有生活上的问题。所以到那里呢，就是你的精神时间呢，完全在圣道上用功，你可以这样。所以到阿弥陀佛是非常好的，是非常有意思的事情啊。所以和化成啊，那个比喻的说法不一样，意思不一样。当然也是阿弥陀佛也是如幻如化的，那里不是什么，要是凡圣同居土啊，八面有余土，也都是如幻如化的。但是虽然如幻如化呢，那我们这样程度的众生啊，在那个如幻如化的世界啊，我们能修行，娑婆世界也是如幻如化的，也都是虚妄的。但是我们在这里修行困难，所以是往生阿弥陀佛过去啊，虽然是如幻如化，也可以说是化成。但是不同，所以还是应该呀、啊，到阿弥陀佛就是对的。所以阿弥陀佛国是诸上善人聚会一处，如何行菩萨道来成就佛道？如何行菩萨道？你要读这个《无量寿经》，你当然会知道。我看那上的意思。我头几天也说过，我们娑婆世界的有罪的众生啊，犯戒的众生啊，造了很多恶事的众生，往生到阿弥陀佛去的，观世音菩萨为你说这个诸法实相灭罪法，诸法实相是灭罪法。那么意思，你得无生法眼了，这个罪就灭了。得无生法眼以后呢，将来也是一样，好， 你要继续的修诸法实相的话，修的无相法，用无相的般若修六波罗蜜。这六波罗蜜，我三大乘的后边也有讲，说用六波罗蜜普度众生也可以，自在就是你自己用功修行的法门，也是可以啊。就是先在那里自己用功修行，修行啊，我们以前也是讲过，由凡初修业菩萨到得无生法眼，到初地的时候，你就可以啊，广度众生，弘扬佛法了。那就和这个《华严经》说的、和《法华经》说、和《般若经》说一样，佛佛道同，就是那样子的行菩萨道，成就佛道一样。但呢，到第八地菩萨是最好，就是到了法身地地位的时候是最好，因为那个时候啊，虽然还没有圆满无上菩提呀，但是你的能力很强，啊，能够我随类现身说法，像孔孟体说那样的境界。要是初得无生法眼，还是幼身出的时候，那还没得能力，还是差一点。所以呀、啊。是诸上善句和一处怎么样行菩萨道来成就佛道，这是大乘经论的都是已经说了很多了。与小乘入化成的境界是不一样，那个入化成者是阿罗汉的境界，很高了啊。我们现在这个凡夫道的这个恶趣还没有那个资格能入化成，我们还没有那个程度。好吧，
第三个问题是说，净土十一论中说，求生西方极乐世界，为得无生法忍，为了要得无生法忍，但是生到西方极乐世界有九品之分。那金刚经也说，一切贤圣皆以无为法而有差别，请问是否每一品都能得无生法忍？
是的，每一品都能得无生法眼，但是啊，你从那个《观无量寿佛经》啊，这九品是《观无量寿佛经》说的，从那上看呢，那个上品上生呢，他到阿弥陀佛去才得无生法眼，他在娑婆世界的时候还没得无生法眼。往生到阿弥陀佛国以后，见佛闻法得无生法眼，是那样的啊。这样子说呢，那个九品的分类呀、啊，是在无生法眼以下分成九品，是这样。每一品当然都可以得无生法眼，但就是你逐渐用功前就进不了，是这样。你这上加上一句话。一切圣人皆无为法有差别，当然那是得无生法眼以上的境界。不管是啊，你是出国乃至上乃至啊，四果阿罗汉，不管你是初地乃至第四地，都是无为法，都是要见无为法的。不然的话，你不是圣人。可是见无为法中啊，有深浅的不同，所以也有界，所以一切界。一先生，一切先生皆以无为法而有差别。这句话你实在是两句话，金刚经水话。一切圣人呢，都是因为证悟了无为法而成就的，这是第一句话。第二句话呢，是而有差别，都是证悟无为法，但是有差别，有深浅的不同，这是两句话。要是按照啊《观无量寿佛经》的九品来说，那这是在还是超过了九品，那这是圣人。那九品呢，只有上品呢，他到了阿弥陀佛国了，再闻见佛闻法，才得无生法眼。所以这个一切圣贤圣，也包括小乘圣人在内， 想想出国去的话，你看也是得无生法现象。所以在这个大波尔经上说，我上一次也说过哈，《德华亚兹要传》是出生无生法现象。所以说我们呢对大乘佛法没有深入的研究，说大乘佩服说这句话要相信的话，对，大乘和小乘所证悟的无为法是一样的。那《法华经》舍利弗子那相佛说：“尔等同入法性，云何如来以小乘法而见彼如？”说我们是小乘，说他是大乘，他也是无为，他也是入法性，我也是入法性。为什么说他是大乘，说我是小乘？这是大乘般若经这句话。那么这个可见都是一样的嘛，小悟的无为法是一样的。说这个是佛说，那个不是佛说。从这里看出一个。今天我们现在这个经，我们已经讲过了，这个三大乘论里的释延明者、明者言师，那个师是什么？这个释延明者、明者言师是阿含经讲的，以阿毗昙论上也在说的。是不是佛说？你不能不说他不是佛说，是佛说。是佛说，这样说阿赖耶识就是佛说的，因为释延明者那个师就是阿赖耶识说的，不能说是第六识。那个第六识在那个名里面包括的，所以你真实的研究阿含经，阿含经好好深入的学习啊，你然后再读大乘经的话，你对阿含经的了解更深入了，会更明白，更深入你会明白。所以我的想法，你谦让一点，谦让一点啊！大声说一个说，先把这句话放在那里，你好好的学习阿含经，然后学大乘经，你最后的大乘是佛说。 他这一个问题是说，佛没有说将来有大乘的事情出现啊，因此是大乘是佛说。你因这个问题啊，感觉到和无常的道理有点冲突啊。我认为也倒不冲突啊，无常这句话就是变化的意思，有变化。什么事情啊，都是因缘所生啊，它会有变化的，叫无常。可是变化的无常呢，它会啊，因缘变化了，它会现出了一个相，现出一个相形象来。比如说是这个灯啊， 你关掉了呢，这个灯就不光明了，没有光明。你开了呢，就有个光明。光明不光明都是相，都是无常的啊。因为你有了相呢，就可以了知，就可以明白。所以在无常的变化里边呢，佛能预先的知道，就是佛一入定了，能看见未来的事情。所以天眼通啊，就是能看见未来的事情。说是许命，那么我们头多少次也讲过，那个许命的定论呢、啊？定许命论就是定命论，他的意思呢是说前生造了罪，今后来一定要受苦，这苦受完了就解脱了，这个否定了人为的努力。佛教的理论是说，是的，我们以前是做过错的事情，糊涂。那么呢，我们现在要受苦，受不了苦还不能解脱。你还需要修个戒定慧呀、啊，断除去内心的烦恼，才能解脱。佛法是这样子，你只是受苦就不能得解脱，这叫做定命论，否认这个定命论。现在说世界上是无常的，佛能预先知道呢？因为那个无常不是决定的，所以和定命论也是不是定命论。所以预先能知道，因为他这是一个能力的问题。佛他有这个能力，能知道未来的事情。知道未来是因为无常的，无常的是无常的，它变化嘛。但是变化它并不是没有，它会出现这件事，出现这件事嘛，所以佛能知道。这个和定命论的意思不一样，没有冲突，没有冲突的事。所以说我们说过去的事情已经不存在了啊，不存在了。我们在今天的时间上来看，它不存在的事情我们看不见了啊。但是不是佛的寻命通能？他能够啊寻命字啊，他能够看见过去的事情，就像看见现在的事情一样。这是个能力的问题，我没这个能力没有办法，他有这个能力，他能看见过去的事情，能看见未来的事情，而所看见的事情都是有变化的，都是因缘所生的，不是无因缘而有的。所以与这个许命论与定命论是不冲突，没有冲突的。所以与无常义不相违，只是看见那件事的现象嘛。当然佛也知道那个原因，不只是知道现象。
那第二个问题是在谈到生杂染非赖业不成约死未变的文中提到，今天是色大生论的第129页，又将末时造善造恶，或下或上，所依见的等等等等。请问院长，人死亡时阿赖耶识离开身体是否一刹那的事？如果是一刹那的事，那人造善，身体从下向上见冷，表示往生善取，是什么东西在往上升呢？谢谢院长开示。
这个死亡有两种情形，就是一个是顿死，一个是渐渐的死，就是慢慢的死掉了。但是一般的人都是慢慢的死掉，顿死是一下子就死掉了，那样情形不多，也是有。这个一般人多数是渐渐慢慢的死掉。所以从下向上冷也是慢慢的慢慢的冷，不是一下子就都冷了，不是。所以由下向上渐冷啊，就是慢慢的，不是一刹那间就死的。有的人死的是很慢的，死的很慢。这个我们修行人呢，如果道力高呢，那是自己自在的境界，他要想死的话随时就可以死，也可以不死，要不死就不死，要死就死，那么随时一刹那间他就走了，那也是可能的。 就是我们一般的情形没那么高的定力啊，那就不行，就是要随因缘，就是要慢慢的才能舍离。所以呀、啊，不是一刹那间就是，从身体从下向上见冷啊，表示往上上去啊，就是什么东西往上升，就是阿赖耶识。阿赖耶识、啊、由下面逐渐的冷向上，逐渐的向上，就是他舍离了这个身体，这也是慢慢的，不是别的东西。如受镜像，
如受镜像
啊，如
受镜像，这个名言中存在的
啊，无受镜像是什么镜像？无受镜像，没事。
那假如叶种子，叶种子应该也不会说一直捡到完，否则的话，否则不会有满满之报。
好，说完了吧？这个叶种子的问题呢，这个经论上说呢，这叫出果的圣人，三恶道的业力没有了，就是不到三恶道受果报了。所以这个叶种子要是逐渐的减小啊，就是在出果以前解决了这个问题。出果解决这个问题呢，他里面说出的理由就是因为灭掉了分别恶知的关系，灭掉了分别恶知，那么观察这个如幻如化不真实的所说显示里面没有我，没有这个分别恶知，具生恶知它还是在的。他有这样的道理的时候呢，这个三恶道的业力就没有了。这样说呢，是灭除这个烦恼，消灭烦恼的种子，消灭业的种子，它不是一定有前后的次第，不是先灭烦恼种子，后灭业的种子，不是先灭业的种子，后灭烦恼，不是，它是同时的事情。你灭除分别恶知的烦恼，同时就消灭了到三恶道受苦的种子，业力的种子。就是消灭掉，但是这个继续向上啊修行的时候啊，其中一个重要的地方呢，就是有般若的智慧观一切法空啊，灭逐渐的呀、啊，来损减有所得有所执着的这个烦恼，主要是这一点，有所执着的烦恼，这个烦恼灭掉了呢。就是、啊、这个烦恼的种子也好，业种子也好，就逐渐逐渐就清除了，就是没它不能再发生作用了。所以你刚才说是佛有金枪马脉的这种事情呢，这个要从教义上的看是没有这件事的。因为成佛的时候啊，如来无垢时，世境无漏界。这个佛的那个时是个是一个没有垢眼的清净时。要是还有罪业，储藏在阿佛的心里面，那不能说是无垢时，还是有垢，还应该说有垢。那么为什么有这种事情哈、啊？有金枪马脉的，颇有九脑，有九种烦恼的事情，那就所谓示现的，就是警告我们这个凡夫的众生不可以作恶，意思是这样，是佛的境界是不可思议的，你不可以作恶。 你要作恶，作恶就是要受报的，是这样意思。所以从教义上的观察呀，到佛的境界是究竟圆满的，究竟清净的，究竟的自在的，应该是这样说。
另外一个问题啊，就是那个总体具有六义，印老在那个讲义上面呢，他提到就是说业种子呢，它不具有恒随转、决定、攀引、自我，这三个呢，业种子不具有这三义，是不是这样子说？说恒随转的话呢，业种子呢，因为它得了果报以后，这业种子就不存在了，所以呢，它不能够算恒随转。决定和隐自果这方面来说呢，是说比方说修行人他一直修行的话呢，他有些业呢就能够转，比方说就第三个道了，或者说他的自报也就转了，所以就印老呢才会有这种说法。那在是不是有其他的唯识经论上面呢有这样子的说法？
这个是那样啊，这恒随转的意思啊，就是他你熏习了种子以后，在没得果报的时候，它一直的随住阿赖耶识而不消失的，叫恒随转。比如说这种业力啊，你做了一样的罪过的事情，但是这个人从政以后啊，他常常做功德，常常的做功德啊，他心常常的清净，没有那么多的烦恼。那么这种罪过呀，得不到烦恼的支持，他不能招完果报，但是他还在，他一直在阿赖耶识里面储藏。那你要是没得圣道以前呢，他都有可能得果报，叫你到三恶道去受苦的。所以叫做恒随转。到什么时候不转了呢？就是其他的业力的力量没有他大，他别的业力停下来了，他发生作用了，反正就是得果报了，得完果报你结束了。这个恒随转并不是表示永久的叫你要受苦叫得果报，不是这个意思，就是他在得果报之前呢一直的不消失，叫恒随转，是这样意思。这个决定呢，决定啊，恒随转，决定待生缘法，决定就是他你做了善业，决定得善报，恶业决定得恶报，不会错乱的决定。这个隐智果当然是也是这样意思，也是不错乱的意思啊。当时我们怎么讲的啊？隐智果。决定你之后，这个修行的时候啊，就会改变的。在这个演缘起生死流转的时候啊，是这种境界，但是修行的时候逐渐的就改变了，当然也不恒随缘了，决定带众缘这些事情呢，这些眼物的事情统统解除了，这个与种子的定义没有冲突，并没有冲突。印来说的书是就是要演缘起对境缘起来说就会有这种情形，也说的也是对。因为我们没有遇见佛法生的时候，那种子具六义就是具六义，是具六义的，是无常，是对的。
就是说是它就无记性上面来讲它是非义，
是不是也有说是种子种子彼此间也是非彼非彼
啊，我也这么讲啊。
因为好像也很通，种子种子之间呢也是无异性，他们同时存在阿赖耶识里头的时候也是无异性，但是他们彼此每个种子他们在作用的时候呢，他们功能又是有差别，所以也是啊非同异。
我是尽量啊自己不说什么意见的，我的心情就是啊。古德怎么说我怎么说，我尽量愿意这样子。种子和阿赖耶识啊是非异、阿赖耶识是无记性的，种子也是无记性啊，它同它融合在一起，所以不能说有差别。但是啊种子随时会有变化，你受了熏的时候啊，受清净啊修行圣道的熏习，它也起变化；如果是受杂染的熏习，它也起变化啊。将来受果报的时候还是起变化，那和阿赖耶识就不同。所以是非异非异。
那只要到种子中间，也是可以这么说。
种子与种子间呢，都是无记的。就是也可以说是无有差别，但是在发生作用的时候是有差别，也是可以，也是可以。还是第六识哈，听着古典音乐或者其他的音乐，心里面有点感受，或者是感觉到愉快，或者是感觉到不愉快，这都是名言。在名言上啊，心理上有点反应，也是名言熏习。熏习惯了呢，就是愿意，也常常愿意去听听这种音乐。像吃辣椒常常吃啊，没有辣椒心里就想，就是常常学习就有这个事情。你要是一段常常的永久也不吃，也就忘记了。就是这个熏习，不断的熏习啊，成了习惯了啊，你要是改变的时候它就有点事情，有点不舒服。有轻有重，这个熏习是有轻有重的，重的改变是特别难，轻微的改变是容易一点。这个理智强的人呢，难也还是可以改变，理智远压的人呢就是困难。那你也是。
嗯，
因
为听病
哈，
它是不
露
心性人了，一手是他应该说是还是有杂染的，那么两者在直径上是相违背的。
在什么在什么相违背？如果是一熟识啊， 在眨眼和清净上也没有违背啊。这个一熟识啊，因为它是无记的，它无记的呀、啊，它就不违背。所以这个入念金定的时候啊，是一种无漏的圣意的境界，它和一熟识不违背，同时阿赖耶识还可以存在，就是一熟识，它还可以存在，因为它是无记性的。可是啊，要是你继续的向前进，你继续努力修行啊，道力更高更高的时候呢，艺术是会变化，会起变化，它不能抵抗你，它不可以反抗你。因为要是到究竟转移的时候，就不名为艺术识了，就是成为无垢识了。所以艺术识这个名字呢，就是从阿罗汉以上一直到金刚后心，到成佛的时候不明为一熟识的，所以他还明为一熟识，没有冲突。